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31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肺炎肆虐，多国控制社交距离防疫。美国本州将实施病毒自我测试。英政府因中共隐瞒疫情要清算。美国武汉肺炎新增518死，纽约州创单日死亡新高。由中共肺炎疫情扩大，安倍将与谭德赛电话会谈。罕见双重感染，冰岛患者体内带有两种病毒。中共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封城甚至锁国，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除了必要的活动之外，尽量不要出门，如果一定要外出排队或者同其他人接触的时候，要保持1至2公尺的社交距离，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防止病毒传播。为了防控疫情，川普总统在29日宣布，先前敦促全美民众配合社交距离的15日联邦防疫指南限期，由原本的3月31日延迟到4月30日。而纽约市长白思豪亦都在29日表示，纽约市警局将会开始对拒绝执行社交距离的民众开罚单，罚款由250至50美元不等。他表示，目前市警局已经在交通要道、公园和地铁等容易有人群聚集的地段部署警力，一旦发现有人群聚集，将会提出警告驱散，不遵守的人将会被罚款。据法新社资料库29日显示，全球有超过338,000,000人口被要求或者被下令遵守行动管制措施，以对抗中共病毒疾病。全球大约有1/4的人口在某种形式上受到管控。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吉罗尔博士说，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对中共病毒使用自色纸测试之后，这个星期将会实施这项测试。吉罗尔说， FDA 上星期批准了这件大事，现在将会在这个星期实施。获得批准之后，怀疑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可以用泡沫棉花棒放入鼻腔收集样本，然后放入胶袋进行测试。吉罗尔说，自我抽样测试不单只令公众感觉更舒服，亦都消除了每日进行测试的时候医护人员都需要更换个人防护装备的麻烦。吉罗尔说，咁不单止提高咗速度，而且仲消除咗个人防护装备更换嘅麻烦。因此我哋将会喺呢一个星期实施该计划，咁亦都节省咗宝贵嘅资源。我哋可以将呢一啲资源累积起嚟，并且运往医院。英国周日邮报29日报道，英国政府非常不满中共对中共肺炎疫情嘅处理手法。一旦危机结束，英方势必重新检讨双方嘅关系。报道说，由于约翰逊政府非常不满中共，以致可能撤销先前的决定，不再允许中国电信华为开发英国的 5G 网络。周日邮报指出，英国官员认为中共散布有关国内疫情严重程度的不实消息。官员亦都认为中共试图藉着协助其他抗疫的国家来扩大经济实力。一位官员表示，事件过后外交政策将会重新规划。第二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场危机结束之后一定会检讨双方关系。另一人就说， 愤怒直达最高层。英国内阁大臣戈夫在媒体上公开表示，中共政权应该为英国没有及时展开大规模测试负责，这可能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加剧。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9号发表的资料，美国在24小时内新增518宗中共病毒疾病相关死亡的病例。法新社29号报道，全美国死亡总数已经增至2409宗。数据显示，美国29号一日之内确诊暴增21333宗，相当于28号的21309宗。纽约已经成为全美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根据纽约州长库莫29号发表的声明，纽约州目前将近有6万宗确诊和965宗死亡病例。另外，纽约州29号亦都新增237宗死亡病例，创下单日最高死亡人数纪录。纽约州的死亡病例占全美40%以上。中共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扩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0号将会同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举行电话会谈，预料将会针对中共肺炎疫情在各国的蔓延情况、疫苗的开发等进行交换意见。因为境外输入的中共肺炎确诊病患者增加，担心疫情扩散，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加强边境管制。日本政府近日将会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要扩大禁止哪些国家人士入境，或者针对哪些国家提升疫情警示级别。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政府鉴于美国确诊武汉肺炎的人数暴增，近期将会针对美国的疫情警示提升至第三级别，呼吁日本民众不要前往。同时，过去曾经在美国滞留过的外籍人士，日本政府可能禁止这些人士入境。同样的措施亦都将会扩大至中国全境、韩国全境，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几乎全境，以及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冰岛有生物制药公司在一名中共肺炎患者身上发现两种新型冠状病毒，其中一种是原始的中共病毒的变异种，成为全球首名双重感染者。生物制药公司 Decode Genetics 总监史提凡逊指出，检测发现40种冰岛独有的病毒变异，有患者身上更含有不同的病毒，包括他有变异前后的病毒，而受他感染的患者就只有几变异的病毒。他指出，三类变异的病毒分别来自澳洲、意大利和英国，其中七名患者曾经到英国参与一场球赛。虽然变异数目稍高于预期，不过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格鲁包表示，变异是病毒生命周期中自然的一部分。他说，我们不应该为病毒在疫情爆发期间变异而担心。哥本哈根大学的病毒学家汤姆森认为，这个病毒可能突变成为更具传染力，但是症状比原先的病毒轻微。而另一名传染病学家亦都指出，引发严重症状的病毒或者会消失，或者需要几年。中共肺炎疫情肆虐，欧洲和北美的疫情蔓延几乎没有放缓的迹象，加上产油国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持续展开争夺市场占有率的石油价格战，美国原油期货30号开市没几耐就跌破每桶20美元，接近18年来的谷底。彭博指出，因为需求降至多年来最低，由杜拜原油提炼为各种燃料的利润转负，每桶炼油利润变成负2.2美元。高盛最新的报告指出，目前 OPEC 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预计4月份全球石油需求将会下降接近1900万桶。这种规模的需求衰退恐怕各国亦都无力应对。不少管道运营商已经要求德州的石油商停止生产，因为所有储油装备都已经塞满。 而家有太多石油无处可去，甚至已经灌满到最下游的加油站。
苹果公司 iPhone 代工组装商一名高层主管日前透露，受中共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苹果订单可能大幅下降 18%。苹果下一代的 5G iPhone 新机的产量时间亦已经延后。请听报道。据自由时报3月28号消息，现在大陆为苹果 iPhone 代工的工厂虽然大部分恢复营运，但是供应商担忧受中共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冲击， iPhone 的需求恐怕要下滑。iPhone 代工组装商一名高级主管表示，除了第一季度苹果订单可能大幅下降 18% 以外，苹果下一代 5G iPhone 新机的产量时间亦已经延后，但是这些 5G 版的 iPhone 新机仍可能预期在今年秋季推出。该主管说，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欧洲需求能否保持水准，而家重点是美国和欧洲的消费需求。有知情人士表示，苹果一家主要显示器供应商亦在准备应对类似的订单萎缩情况。该公司原本预计今年提供7000万片 iPhone 显示器，但是现在考虑将目标下调超过 17% 至5800万片。富邦投资顾问公司的科技分析师廖显豪已经将 iPhone 今年第一季出货量预测下修至3500万支，比去年第一季的4100万支的预期降低 17%。 虽然中共一再催促工厂复工，但是中共肺炎在世界传播，中国很多的外贸加工厂和代理装组厂现在遇到了复工以后因订单消失而无工可做的困境，有些甚至因为订单消失而关闭工厂，导致工人失业。3月18号有1200多员工的大型玩具制造商万达玩具因为欧美取消订单而宣告停业。3月21号拥有4000名员工的知名品牌 Cosonic 耳机制造商佳和电子公司宣告工人全部降薪或清退出厂。同一日，东莞某大型制造企业因为最大客户美国 Fossil 全部取消订单而不得不宣告放假3个月，前途命运堪忧。近日有工人在网上发布消息说，最大代工厂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厂区包括廊坊、北京、天津、太原、郑州、烟台、崇皇岛等地区都即时停止了招聘。星期日，杰富瑞集团的首席财务官布罗德本特被证实因感染中共肺炎而死亡，这个是首例死于中共肺炎的华尔街现任高管。请听报道。杰富瑞集团星期日宣布，首席财务官佩格布罗德本特感染中共肺炎后因并发症去世，终年56岁。杰富瑞集团是华尔街知名的投资银行，亦是最大的独立投资银行公司之一，而布罗德本特是首位死于中共肺炎的华尔街高管。布罗德本特自2007年11月以来一直担任这家银行的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银行的首席财务官，在之前他在摩根士丹尼工作了16年，担任固定收益股票和投资银行的机构控制人主管，他亦是英国的注册会计师。杰克瑞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奇·汉德勒和总裁布莱恩·弗里德曼星期日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我们好想念佩格，这件事令人遗憾地提醒人们生活的脆弱性。杰富瑞公司在上个星期宣布其第一季度业绩的一份声明中说，大多数杰富瑞员工都在家工作，杰富瑞一直致力于投资银行业务，专注在重组和营救融资，来寻求帮助受致命病毒影响的客户。杰富瑞集团说，布罗德本特死后遗下妻子海莉和5个孩子。彭博社报道说，布罗德本特之死在华尔街引起共鸣， 随着中共肺炎肆虐纽约市，成千上万的金融人士每日仍在工作。纽约市目前是美国疫情的震中。纽约州州长库莫表示，截至星期日，纽约州共有965人死亡，单日死亡237人，其中大多数的死亡病例在纽约市，共有678人在纽约市死亡。3月21号，前摩根大通资深高管比尔·派克亦因感染中共肺炎去世。派克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柯林斯堡，后来他被美国海军学院录取，曾经在北韩战争中服役。战争结束后，派克就读在哈佛商学院，然后进入金融领域，最后他加入摩根大通公司，担任信贷政策主席，一做就是30年，直到从那里退休。西班牙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838例中共肺炎死亡病例，创下单日增长最高纪录。鉴于疫情继续升级，西班牙首相已经宣布，从3月30号起，全国将加强封锁两星期。请听报道。中共肺炎蔓延全球，截至现在，西班牙仍然是欧洲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据西班牙卫生部3月29号发布的数据，西班牙全国已有78797例确诊病例，4907人入住 ICU 重症监护病房，6528人死亡。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西班牙一直处于国家紧急状态，除了购买食物或药品等基本活动和前往工作地点外，居民被限制在自己的家中。鉴于疫情依然严重，总理佩德罗·桑切斯3月28号晚宣布，从3月30号起将加强封锁两星期，直至4月9号，所有非必需的活动包括非必需的工作都被禁止外出。西班牙卫生部警报协调中心主任费尔南多·西蒙在3月29号的每日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尽管日前死亡率有所上升，但是每日新增病例数量已经持续几日下降，有 20% 的患者已经康复出院，看来情况比较稳定，但是要警惕 ICU 病房达到饱和点。事实上，在西班牙疫情最严重的首都马德里地区，全部1500张 ICU 病床几乎都住满了病患。马德里市长伊莎贝尔·迪亚兹3月29号宣布，他将签署一项法令，从3月30号开始，马德里地区将降半期，哀悼该地区3000名中共肺炎的受害者，将无限期降半期致哀。马德里大区政府将邀请居民每日晚上12点为遇难者默哀一分钟。据悉，迪亚兹本人亦感染了中共肺炎，他正在在酒店公寓隔离的状态下继续工作。另外，西班牙政府正在和其他国家紧急协调，并同215个西班牙大使馆和领事馆及驻外机构密切沟通，帮助大约2000名在外的西班牙游客和居民返回家园，同埋协助外国国民从西班牙返回自己的祖国。由于中共病毒感染人数持续增加，川普总统星期六协同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向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纳州等三地发布强有力的旅行警告，呼吁三州居民避免不必要的旅行，并且由州长和联邦政府协商管理计划。请听报道。3月28号，川普总统要求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向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纳州发布强有力的旅行警告。川普发推文说，在与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纳州州长协商后，他已要求疾控中心发布强有力的旅行警告，并由州长和联邦政府协调管理计划。不过，川普亦表示隔离避疫没有必要。在没多久，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发布声明， 建议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纳州的居民在14日内避免不必要的国内旅行。疾控中心表示，该旅行警告会立即生效。声明补充说，旅游警告并不适用于那些在关键基础设施行业工作的人，例如货车行业、公共卫生、金融服务和食品供应等等。而这三个州的州长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来执行规则。纽约州一直是中共病毒而家在美国爆发的重灾区，截至星期日午夜，该州总共测试了超过15万人，至少有59000人确诊，累积死亡人数超过900人。纽约州长安德鲁·库姆表示，感染人数仍在加倍，这个仍然是个坏消息。川普星期六早的时候曾说，他正在考虑对纽约等三州的部分地区进行短期的隔离。在这些热点地区，中共病毒病例持续上升。但隔离措施就可能包括旅行限制。川普举例说，很多纽约人喜欢到佛罗里达州旅行，这个会被佛州造成负荷，那里有很多感染，我们不想要这样。川普表示，他不会关闭地铁，亦不会动员国民警卫队，同埋会持续同州长沟通。在而家，佛罗里达州已经规定，从纽约、新泽西同康涅狄纳州机场嚟嘅旅客，需要经过14日嘅自我检疫隔离。宾夕凡尼亚州同西维吉尼亚州州长亦已要求纽约客实行自愿式嘅居家检疫。鉴于中共病毒疫情在美国升级，有越来越多美国企业高管放弃这段时间自己全部的或部分薪水，希望减轻企业在疫情中面临的财务紧缩。请听报道。在现在，中共病毒在美国已令到酒店、饭店、航空公司和其他各种行业带来灾难性的财务困境，企业被迫改变运营来减缓病毒传染。在社交距离措施和群众集会禁令下，商家们亦被迫临时关门。在未有稳定收入来源下，很多企业都在裁员或减少员工工资支出来节省资源。川普政府上个星期已和国会合作制定了一项巨额救助计划，目的是为经营受到疫情影响的工业和小型企业提供急需的救济。根据 Fox Business 调查，目前一些大公司的 CEO 和企业高管已经放弃自己的工资来减轻公司财务负担。包括美国航空公司总裁罗伯特·伊索姆将从4月开始将其薪酬降低 55%，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将放弃其基本工资的 50%。 另外，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夫卡尔·霍恩和董事长拉里·海尔纳放弃2020年剩余时间的全部薪水。波音表示，该公司总将暂停分红和延长对股票回购的禁令。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前的几个月中，波音股价大幅下跌，原因是该公司正在经历737 MAX 飞机停飞风波。这款飞机原定于今年晚的时候恢复生产。达美航空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说，达美执行长埃德巴斯提安和航空公司董事会将在未来6个月内放弃全部薪水。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哈克特上个星期对员工表示，由于中共病毒危机，从5月1号开始，福特公司前300名高管工资的 20% 至 50% 将推迟至少5个月发放。執行主席比尔·福特在这段时间不领薪水。在同一日，福特宣布计划从4月14号开始重新开放其北美的5个装配厂。
下面是香港新闻。违反检疫令，港男虚报住址判3个月，另2人判监6个礼拜以及10天。受访世卫官被谈台湾，网民说 WHO 已经成为中共傀儡。 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病毒肺炎疫情持续，香港政府收紧入境政策，对于曾经到过中国内地的人士必须接受14天强制检疫。星期一，三名男子因为违反检疫令，先后被判处即时监禁。港府就回应欢迎有关裁决，指判刑可给予社会非常清晰信息，对违反检疫令的人绝不容忍。手中违反检疫令的案件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开庭。31岁男被告报称外卖员，本月初在深圳湾口岸过关，被控一项向获授权人员提供虚假资料罪。男子承认违反若干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他向法庭求情，指自己在香港居无定所，而且被捕后已经羁押多日，希望法庭能够轻判。裁判官判刑时表示，虽然被告的检测结果呈阴性，未有散播病毒，但是病毒有潜伏期，没人能够在检测前保证自己未有受到感染，而且被告向医护人员虚报假地址，是罔顾社会安全，行为自私，决定判囚三个月。在同日，另外两宗案件在西九龙法院提讯，分别是37岁和41岁男子，两名被告承认控罪，他们都在上个月到过中国内地，返港后被要求接受14天的强制隔离，但都未有遵守。一人解释是想回乡下探望有病的母亲，而另外一个人就指隔离好闷，想去内地玩下。裁判官就批评此举自私到极点，即时判囚6个礼拜，而另外一名被告就被判囚10天。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今日再新增41宗确诊，包括21男20女，34宗有外游记录，当中17名是返港的留学生，累计总数达到682宗。医管局表示，目前负压病房使用率达到77%。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艾尔沃特日前接受香港电台视讯访问，当被问及台湾相关议题时，怀疑一度装作没听见，更切断通话。记者之后再次连线，他继续回避以及转移话题，事件引发网络热议。香港电台英语时事节目《脉搏》在29号播出最新一集，港台女记者以视像方式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艾尔沃特，期间记者问及是否会重新考虑台湾的世卫成员资格，但当时显示连线的另一端艾尔沃特眉头皱了一下，停顿几秒后都没有回应。女记者之后尝试打招呼，以了解对方是否有听到，艾尔沃特就回应说，抱歉未有听到你的问题。记者再次表示让我重复时，艾尔沃特马上表态说没关系，问其他问题啦。但记者在继续追问相关话题时，对方连线突然中断，怀疑是被艾尔沃特cut线。两人对话重新接通后，记者希望对方评价台湾抗疫的表现，艾尔沃特却将话题转移至中国，并且称赞中国各个地区都做得好好。该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许多网民纷纷留言批评作为世卫官员艾尔沃特的表现有失职业水准，又指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世卫多次为中共站台，显示他已经沦为中共操控的傀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近日多次有国家反映中国的抗疫物资品质出现问题，例如荷兰就从各大医院紧急召回了60万个由中国生产的口罩，西班牙就退回了34万极端生物技术公司生产的快速检测试剂等。就在中国制造的抗疫物资面临信任危机之时，大陆又发生了制造假货的事件。大陆近日疯传一个微信的截图，内容是广东东莞市浩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张元东在艾邦亚温枪产业资源交流三群组建议其他厂家做假测温枪卖给美国，甚至说等他们39度测出来 36.5 度，等他们越搞越多，看看他们美国还有多少人去其他国家商人。翻查资料，东莞市浩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市常平镇，张元东占股 90%， 为该公司经理、执行董事。事件遭到大陆网民猛烈抨击，留言更加是一面倒，例如说粗制滥造、祸害中国制造形象的企业家，直接关门大吉，不要再祸害人了。 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例如之邦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堕落成这样，值得我们反思等。从众多的留言上看，即使是关于中美的事情，暂且可以见到他们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理性。事件持续发酵，本台希望致电张元东追问的时候，但是他已经关机。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或暂时无法接通。
不过他在上星期日接受大陆媒体大白财经观察访问时指出，当时是出于爱国情怀，一时冲动开的玩笑，没想过会造成不良影响。其后当地政府人员已经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他还说事件令他终身难忘受益，并说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愿意道歉，以后都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无独有偶，今次事件亦都令人想起内地杨妈妈粥店，在店外放了有关庆祝美国和日本疫情的横额事件。这种种行为在他们心目中是出于爱国情怀，但是旁人看就是幸灾乐祸。其实部分中国国民为什么在疫情之下会产生这样的心态呢？清华大学前政治学系讲师吴强星期一对本台分析指，这种爱国心态是国内自小培养，特别近几个月在疫情当下，内地发起不少舆论战，更加将病毒起源归咎到美国军队等，民族主义成为了防疫的一部分。
过去三个月当中也被当局一直在推波助澜，包括在舆论上的各种引导，包括在外宣内宣上的各种引导，这是作为所谓的防疫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把这个很大程度上防疫的公众卫生的危机，化解公众卫生或者缓解公众卫生的危机，给权者造成的统治的一个不稳定，或者实际上他们是通过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话语来转移的，或者说来减压的。
吴强仲话，民族主义所引起的张元东事件虽然话是开玩笑，但连同病毒源头未明，内地近期屡次出现防疫用品的质量等问题，相信已经是加剧了全球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怀疑。
我相信中国的当局民族主义的这些推波助澜，其实它也在加剧了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包括中国制造对中国的就是口罩外交的这种存心，这种他的外交的目的等等等等，都还是怀疑。现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自食其果的一个产物啊。
另一方面，除了仇外的爱国情怀心态闹出做假抄温枪的新闻，中国在疫情下内部还有很多乱象。原本抄温枪只是在医院使用，小部分家庭会购买，但是为了防控疫情，尽早发现社区内体温异常的潜在患者，抽温枪就成了继口罩之后各个企业抢救的产品。据陆媒报道，现在国内抽温枪缺货、抬价、压钱等现象频现，更加出现各种三无产品，品质全疑。有企业家可以说对外造假，那对内又是不是全部都是真确呢？据于广州的欧霸就对本台批评，国内很多乱象，不少人在疫情下发国烂财，不只是抽温枪，其实市面上亦都不时出现三无的防疫用品，例如他买一支小型酒精消毒液都涨价至大约20元，气味奇怪又伤手，他直言在市面上买的东西都不放心。
这个肯定有啦，造假啊，打口罩啊，抽温枪啊，很多在市面上买的东西那些质量我真的不信。就好像消毒液那啊死了，买了两支消毒液回来，根本上就不是消毒液，那么后期为什么把手，而且哎呀那些的漂白粉是这么什么的，你看很多人发过烂财后期漂白粉都失落，他就造成一些消毒液，你根本上就不是白色消毒液那些，我就是这样，我们国民的损失就是这么差。
欧伯仲批评，最近涉及一些外国收翻中国制的防疫用品，中国就以一句个别老板问题就了事，欧伯就质疑政府的检测制度。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台音报道。
请听嚟自夏小强的评论文章，我是袁心。中国面临疫情再次爆发，民众需自救。美国和欧洲的中共病毒确诊和死亡人数继续飙升， 美国和意大利确诊人数都超过了中共对外公布的数字。对于美国确诊人数超过中共公布数字，川普总统3月26号在白宫例行抗疫工作小组简报会上表示，很难分辨北京公布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据的真假，并说美国成功加快检测速度，我们正在对数量庞大的人群进行检测。川普其实讲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中共对外公布的病毒感染确诊数字不可相信。还有一个川普没讲出的秘密和真相，那就是中国的疫情可能一直都没有停止蔓延和扩散，只是没有之前类似武汉的大爆发。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的疫情正在面临着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其实在这个之前，中共当局一直在度为未来宣布疫情爆发做舆论铺垫和安排替罪羊。中共操纵国内外的网络网军，在中文网络和微信平台制造假新闻恐吓海外华人，造成大规模华人归国，然后中共方面照单全收，并开动宣传机器为中共歌功颂德，美其名为爱护海外华人。同时中共在媒体高调报道渲染海外归国人员将病毒带入国内的消息和新闻，配合中共将病毒来源勾获美国的舆论。一旦疫情爆发失控，中共会宣称外来归国人员所谓的外来输入病毒，从而掩盖了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强行复工而造成的疫情传染扩散的罪责。中共疫情防控小组组长李克强3月23号在疫情防控会上要求各地不能为了追求零报告而瞒报漏报，各地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疫情资讯。熟悉中共宣传话语系统的人都知道，当领导人这样讲的时候，就是瞒报漏报很严重。讽刺的是，中共湖北省政府却在3月24号发通告说，自3月25号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学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人员可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自4月8号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学通道管控措施，进而恢复对外交通。更加讽刺的是，随后北京立刻出台新的禁令，禁止湖北的人回北京，其他人进京要隔离14日的规定。北京的禁令代表了中南海的态度，亦等于向全国地方政府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息，所谓的湖北和武汉疫情清零以及疫情受控是假的。于是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所谓的歧视和非法隔离健康湖北人的事件。3月27号，江西九江警方阻止湖北人入境，和湖北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至少几千民众参与的群体事件。一方面，中共官方不断释放出疫情趋缓的虚假讯息，例如各省严控上报的肺炎确诊人数，多个省市公布学校复课时间，官方宣布4月8号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解封等。这样的虚假讯息造成大量的只从中共官方获取讯息的中国民众放松警惕和保护措施，开始重新聚会聚餐，造成病毒的迅速扩散传播。另一方面，中共官方亦逐渐释放出疫情可能将要爆发来临的信号。3月26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肺炎疫情工作会议时说，要高度重视防治无症状感染者。3月27号，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文说，上海现在100几例输入性病例中，我们发现无症状的病人越来越多。这两个新闻出现在中共官方的新闻报道中，对于严控舆论和信息的中共来讲，就是一种疫情来临的信号。这次中共病毒比之前所有瘟疫都可怕危险之处主要在于两点。第一，中国和世界多个国家出现肺炎感染者康复后又复发和检测复阳的案例，这个显示出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共病毒无法治愈，康复只是病毒被药物暂时压制，随后随时可能复发。这个意味着每一个康复的人仍然是一个危险的传染源和定时炸弹。 第二，无症状的病人大量存在，这个意味着人们对于防疫无处可防，防不胜防。除了居家隔离之外，不同人接触之外，暂时没有其他的方法。如今这两种状态下，中共病毒正在中国大地快速传播住，一旦大规模爆发，中共在掩盖不住的时候将要宣布疫情爆发。我给一个上海朋友讲给我听，昨日我们小区有感染病毒症状的人到医院求治，却不被确认为武汉肺炎案例，同这个感染的人一起亦被警方控制隔离。可以想到中国各地这样的事例并不是个案。中共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和保住官位，正在隐瞒疫情，严防死守上报数字。中共从来没有关心过中国民众的生死。中共高层内部十分清楚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在这个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中国民众一定不要再相信中共官方媒体的谎言，必须采取自救行动。第一，可以在疫情还未有大规模爆发的时间里面，尽量储存维持几个月时间的粮食和生活生存物品，以备可能发生的非常时期来临。第二，民众可以学习翻墙技术，从海外不受中共控制的媒体，例如大纪元、新唐人等，获得疫情真实及时的信息。第三，保持清醒独立的头脑和判断，坚守人的良善之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相互辅助，一起走过中共造成的这场劫难。第四，认清中共是造成瘟疫和灾难的根源，识破中共的谎言，在关键的时刻读出叫出天灭中共和打倒共产党，可能会带给人驱散中共病毒的能量和力量。希望更多的中国人都能够走过这场中共带来的劫难，走向未来。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愿心播报。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料，今日美国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当然不少人怀疑中国数字的准确性，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出于政治上面的考虑而人为压低了病患人数，再加上很多湖北人在疫情最初阶段没办法获得检测和治疗而死亡，他们连一个统计的数字也都算不上。我这里想强调的是，虽然中国统计方法的政治导向和不诚实众所周知，但是民主国家也都不应该忽视自身在应对疫情时候所犯的错误。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的确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这种反省绝对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应对疫情的技术手段，更加应该是全方位的战略性的反省。首先需要反省一个现象，直接和应对疫情的效率相关。无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效率和平等或者个人权利在特定的环境之下本来就是一对矛盾。民主国家的政府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从事，不可能好像集权国家那样凭藉无制约地侵犯个人权利和不计社会成本地去追求政府认为重要的单一目标。这种制度性的特质为民主国家针对灾难的快速反应带来了很多不便，但是这种不便不应该成为行动迟缓的藉口，因为在针对战争和瘟疫等灾难的时候，民主国家的政府拥有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甚至可以征用社会和民间的资产进行快速反应。当然民主国家在征用民间资源和限制公民权利的时候，政府需要对社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事后也都应该依法补偿。实施紧急状态在战争状态之下相对容易，因为敌人对国土的侵略就是对民众最好的解释和动员，但是要在瘟疫的初期进行快速反应，政治家说服公民要困难得多，因为人们通常难以在疫情的初期看出它的严重后果，无论是出于无知、短视和个人利益的计算，社会大众尤其是政治家的行动迟缓甚至错误的决策都会为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等国的政治家他们应对疫情的迟缓已经为本国以至世界带来了沉重的代价。 怎样在制度层面减少政治家在应对大规模社会灾难的时候的患得患失，是民主社会应该面对的一个课题。第二，是民主社会还应该从这次灾难当中吸取更深层次的教训，那就是国境线没办法限制极权制度为人类带来的灾难。不单止极权强人对权力的追求最终不会受到国界制约，即使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没办法达到统治世界的规模，那个制度内部的灾难亦能够轻易跨越国界。在这次事件当中形成的一项共识是，中共扼杀言论、新闻自由和隐瞒疫情是新冠病毒疫情开始脱缰蔓延的第一助力。这个事件清楚地提醒人类，各种闩埋门对其他国家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恶劣行径视而不见的做法极为短视。民主社会对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人权的其他国家的人类同胞的支持是应尽的义务，是保护自己权利和生命的第一道防线，绝对不是对其他国家争取自由民主的人民的一种施舍。第三，是和上个世纪末的几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不同，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是三个危机的叠埋在一起。首先，它是一场人道主义的危机，人们对疫情蔓延不确定性产生高度恐惧，对政治家他们应对危机亦都非常不信任，这些都将会极大地增加政策的不可信度和执行难度。其次，咁亦系一场金融同经济危机，同以往唔同，呢一次嘅危机从供给同需求两个方面同时发难，对现有货币同财政政策手段嘅有效性带嚟咗巨大难度，亦会增加政策嘅长期副作用。最后，呢场危机亦都会裹挟住两种根本不同嘅社会制度嘅角力。极权制度希望通过呢场危机进一步削弱民主制度。中国政府正在一方面极力掩饰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就虚妄地宣传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这一次是一次缺乏世界领导者的危机，这为全世界应对危机的协同努力带来的难度比以往的任何危机都严重。对于民主社会来说，这次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一个让他们认识自己内在制度的短板的机会，一个痛定思痛、竭力正视问题、完善民主制度的机会，亦是一个认识极权制度的邪恶和危害、下定决心进行决战的机会。我希望民主社会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们能够捉住这个机会，不单止高举自由民主价值的旗帜，亦要克服民主制度的不足，在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里面，克服极权制度带给人类的灾难，击败极权制度对人道主义和人类自由文明发起的挑战。以上是胡绍刚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晴雯。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一章中心之国神传文化。三千秋格局。大洪水后，尧、舜、禹三位圣王来世间成仙启后，规正天地四时运行秩序，平治水土，调和阴阳，铲除妖魔，开创人类生活环境，以智德而帝天下，以道德为核心，建立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共同完成了创建神州大舞台的过程。夏商两朝人神同在时期中，有好多神仙真人与人同处，传给人们各种文化、技艺、造就，规范人类道德及思想内涵。从西周至大秦，八百年沧桑，五霸迭起，七雄争强。大秦始皇帝顺天时，得地利，扶人和，一统江山，建立中华第一个传统王朝。汉武帝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大汉雄风，直卷西域， 对内规划制度奠定汉文化几千年基础，对外打通西域，将中华文化带到整个欧亚大陆。此后直到清王朝两千年间的中国，一直承传秦汉制定的王朝体制和范式。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旷世未有之睿智与神武平群寇定中原，一统天下，将中华五千年文明推至顶峰。大唐王朝君临天下，威震八方，其海纳百川之博大，恢宏自信之气度，无比辉煌，无比强盛，光耀古今。十三世纪初，蒙元洪主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打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奠定欧洲格局，将华夏文明带到所经之处。此有欧洲其后数百年文艺复兴等，自西方世界文明突飞猛进。大元世祖忽必烈主导大元天朝，入主中原百年历史大器。大元疆土之大，远超汉唐，并连接世界大舞台，铺垫世界整体格局。大明成祖、大清康熙等明君圣主怀德厚仁，经文伟武，洗四而奔赴，跨海远航，征服蒙俄，寰宇一统，中华文化宏大辉煌，影响遍及全球。中华王朝的这些明君圣主开创历史，奠基铺路，扭转乾坤，使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带来辉煌。中国各朝各代都响神的呵护下，有序的奠基并完善着世人应有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四、有容乃大。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建立在该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基础上，然而多数宗教中信徒皆称自己信仰的乃唯一真神，视其他信仰为异端。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绵延不绝，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战，其根本原因都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而在中国，不同信仰的教堂、庙宇隔街相望，相安无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宗教战争，而且历史上进入中原的，比如蒙古、满族，亦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教化，亦将他们文化中之精华融入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宇宙的神包含了佛，包含了道，亦包含了其他形式的神，因此亦不断在中国文化中奠定着佛道神的概念，以及如何修炼，同时奠定着人的道德伦理，各种普世的价值观，例如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各民族的文化中都记载，创世主末劫时一定会前来拯救所有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创世主选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在这里传最后救人的法，拯救所有民族、所有信仰的人，亦就容易理解了。一方面，这样的文化中铺垫了让生命来源、文化信仰各异的世人都能够理解最后救人天法之因素。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文化中传最后的天法，意为执着于各自不同宗教的人所接纳。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样有着巨大包容性、丰富博大的文化，亦一定是创世主自远古就系统安排好了的。一步步的积淀、发展并成全至今，为的是在末劫时拯救所有的世人。五、历劫不灭。中华传统文化在神佑护下，经历几千年不衰，一直承传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洋文明及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优势，武力扣关，遂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中华大地变乱相承，西来幽灵借机入侵，中华文化横遭摧残，花果飘零，命悬一线。经共产党多年苦心经营，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各种暴力镇压，败坏宗教，废除信仰， 加上党文化无神论的灌输教育，年轻一代早已经没了佛道神信仰，老一代人噤若寒蝉，被屠杀镇压吓破了胆。传统建筑、古迹、寺庙、器物、文物等等被毁，神人关系被进一步切断。但是毁坏了儒释道等各宗教门派，不等于世人无法被神唤醒。神为人类奠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及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时充分显示出来。文革以后，中国人几乎信仰全无，精神空虚，文化生活极其贫乏。但是当世人听到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水浒等名著广播的时候，却是一时间街道冷清，家家聚精会神，生怕漏了一集，连警察都不用执勤。正是几千年神传文化的积淀，重新唤起了世人心中的正念和久远的记忆。人们为什么如此敬佩三国所演之义呢？世人凡提及义字，马上想起三国时代所演的义，刘备、关羽、张飞三姓英雄结拜之义，让无数后人仰慕效仿，其重义轻利、舍身传义之品行，事迹脍借人口。诸葛亮辅助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忠臣皆慕，堪称千古第一贤相。魏武大帝曹操奏讲武策，耶论经传，运筹决胜，统一北方，青梅煮酒识得刘备为英雄，却不成人之危，言必有信，释放关羽，以君臣之义赢得四海归心。三国百年所演的义，为整个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规范世人之道德品行写下隆重的一笔。人们为什么如此感动于杨六郎、岳飞的忠呢？北宋六郎威震三关，杨门女将杀敌报国，荡气回肠。南宋岳飞身经百战，从无败绩，释符玉直捣黄龙，恢复江山之时，被奸臣秦桧所害，惨死风波亭。六郎岳飞事迹千古传唱，即使不识字的百姓，读不到史书，亦能够通过听书睇戏，识得奸邪，敬佩忠臣，口耳相传，教育后人。中华五千年兴衰荣辱演绎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戏，一个个动人心弦的剧情，不仅使世人能识善恶、明是非、辨真伪、论忠奸，保持中华自古浩然正气，亦在世人思想中、精神上、意识内、血脉里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无论中共政权如何打压、欺骗，亦不能够扼杀人们心中一样来复的生机。结语：世上七十亿众生，并非人人都信宗教，并非人人都信神。创世主不想落下一个人，但世人却需要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才配做人。这个亦正是世界上很多宗教的神为什么一再告诫人要守住道德底线，等待神的归来。人的道德下滑至崩溃边缘之日，即是灭顶之灾来临之时，而此时只有神才能够伸出其主宰天地的巨手，扭转乾坤，拯救好人出离最后的危难。神为人奠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基础，就是在为人铺就这条重生之路，是世人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够听懂神所开示的天机，从而得救的唯一方法。而破坏这条救人之路，就是在毁灭人类。共产党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处心积虑的灭绝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使人在道德崩溃的危难关头阻绝所有的出路。当世人失去了这样的文化，以及在这样的文化熏陶教化下而具有的道德品行，这样人将无法理解救人的神和神传的法，亦将失去最后得救的机缘。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这个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安排和目的。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留在你身边。